好，那个魏老师，各位师兄到点了。咱们今天继续学习《佛法修正心要答集》上师复函43第三小段，至于四家行来法相中所立五位之第二位，第一资粮位，即三贤位，第二即死家行位，所谓暖者，即立过三贤，圣火未发之初位，顶者此时或上或下，如在山顶可上可下，功夫至此，如上则至忍位，如下也可能落入地狱。忍者功夫坚定，只上不下，世间第一，乃世间有漏法之最高最上之法也。此为三贤位过渡于初地之小善根，故定为家行位。人法虽也有上中下三品，然毕竟不似暖顶二位，可能会下堕至三恶道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们接着学今天的名相比较多，法相中它的名相比较多，而且我们还不熟悉，因为我们修行的时候并不是按照法相中它这个教义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的，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是后三位。他说这个前头我们一点一点说，就是说这个地方说至于四家行，这个四家行并不是藏历里边的那个四家行啊，那这个是法相中的有一个第二个位，哪第二个位啊？就是法相中它一共是五位，它第一个是资粮位，第二个是家行位，第三是见道位、修道位、究竟位。我们对后三个比较熟悉，对吧？我们资粮位和这个家行位啊都不太熟悉，我们大概的说一下就行了。这就大家都清楚了。至于四家行，这个四家行是指的法相中所立五位中的第二位啊，第一位就是资粮位，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是资粮位，第二就是家行位。这个资粮位就是三贤位，这三贤位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贤啊，既然说贤他还没有正圣啊，三贤位啊，第二位是家行位。我们现在上面说的这个最开始说的四家行就是这个地方，为啥叫四家行，它就是有暖位、顶位、忍位、四第一位啊，它是分了四个等级啊，四个阶位啊，所以是四家行位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就先看所谓暖者，那就是家行位的第一个就是暖位。所谓暖者就是指的什么呀，就是比喻我们用智慧的火，这个般若智慧火燃烧烦恼，这个智慧就是燃烧烦恼的心材啊，就是我们平常有无明之火呀、烦恼之火呀，要用智慧之火来烧它，是吧？要用开智慧、开般若智慧的这种方法来消这个烦恼，就把智慧比作燃烧烦恼的这个心材了。这个暖位它是什么呢？它没有到那个见到位，就说没有到初地、欢喜地，没有到这个啊。它就像什么呀？它就像我们钻木取火，我们如果说见火了就说正圣啊，如果说我们说钻木取火，在这个暖位的时候你还没有见到真火，就是说立过三贤，就是已经过了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位，但是圣火并未发，就是圣火未发之初位，就是还没有证到这个明心见性，还没有证到初地欢喜地。它是什么一种情况呢？它是像我们说的那个钻木取火， 火还没有升腾的时候，就是你还没见到火的时候，你先得到了暖象。我就想着那个暖象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燃烧成智慧之火的那个心材，那个资粮啊，那个心材，就好比我们有了这个基础，就是这个暖胃啊，它并没有见这个真正的圣火，但是你就像那个钻木取火之前，它先有了心柴，先有了火源，对吧？它这个你就可以获得暖象。暖象就是我觉得它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燃烧那个柴的时候要烧火做饭，是吧？我们先点燃这个柴，夺柴，它不是先冒烟吗？啊，冒烟，然后有大烟，然后有星星火，又最后才起火了，那这就是暖象。哎，就用这个比喻啊，也就是说，虽然未得无漏之智啊，没有证到这个初地，但是他已经获得这个自火之前的这些相啊，也就是说，再说了白一点，就是他接近见到无漏慧，他接近。哎，已经过了三贤位了，就是圣火还没有发啊，还没有证到啊。这是说了这个暖。我们再说顶，顶位，顶者此时获上火相啊。那这是我觉得这就说我们的心境呀，他已经过了三贤位了，过了三贤位了，他为什么呢？这过了三贤位，他没有证到圣火啊，没有证到初地的时候，他还是。上下在，说不定上，说不定下，就是说他不坚固嘛，他这个没有证到这个，没有超越这个上下的时候，没有证到圣火之时候，他还是不稳定，或上或下嘛，是不是？也就是说他在动摇和不动摇啊，就是安定和不安定中，他有时候可能心念一转，他就会下，往下堕了，对吧？如果说他不动摇，那我就说他已经记得这个已经能够升起解脱道的这个善根了 啊已经能够逐渐逐渐靠近这个无漏慧啊，就是已经升起了这个什么呀，这个善根，说这个世间呢是绝顶位啊，这个顶位也就是说过了三贤到了顶位了啊，没有圣，没有入圣，但在这个顶位的时候可上可下啊，所证的心顶它可上可下呀。你这个细节你想，我可以超越上那个 连这个上到了顶位，顶也不可得。哎，他没有证到这个圣火的时候，他不知道啊。就是说在顶位那他也没有到圣位。啊，就是这个细节你可以自己看书，那所以他这个容易，我觉得要是道心不坚固了，他容易摇摆，或上或下，这就是说顶者此时或上或下，他就是这个原因啊。如在山顶可上可下，功夫至此如上则至顶位，那就是我们说他在山顶他能够超越，是吧？他再上的就是忍位了，忍位是什么呀？他是认可啊，是能够承担啊。比如说我们说苦集灭道，他贴贴的可以承担这个啊，修行嘛，我们不说忍着火不发，不是那个意思，是吧？他自忍位的时候，他可以承担得起，我就觉得他能够意思，他对这个苦集灭道呀。他是深信不疑，再一个就是他可以修正到这儿啊，苦集灭道，可以证。那这样子，他如果能够证到了，我就觉得他就自身可以决定了啊。那这种人他就是善根深厚了。他这种人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知道了，苦集，也知道怎么样啊，能够灭苦灭集，可以证道啊。这种人善根深厚，他不达目的的时候，他不会后退。也就是说他能确认四谛，他是毫不怀疑的，那这就是说他以具忍位嘛，他可以承担得起，可以为自己决定他这个道是他认为是真理，是吧？这个就是 说明这个三根已定了啊，它不会再动摇了，到这个地方它不会再动摇下堕了啊。所以说你看如果在这个顶位的时候，功夫至此则至忍位啊，能够信得及，能够修，是吧？资粮具备，他就能够聚忍位。如果心稍微一动，心念一转，他不认可这个苦集灭道，他又犹豫了，是不是？他不但圣火不能发，而也可能就一落千丈了，所以也有可能落入地狱。那上师说了，忍者功夫坚定，就是忍他就承担得起了，他就是认为这个苦集灭道他就是真理啊，那所以他功夫是坚定的，只上不下。到这儿以后，然后就说再往后就是四第一了，四第一就是世间最高了啊。这个世间最高呢，他还不到圣位，就不到圣位，乃世间有漏法之最高最上之法，就世间是最高的了啊。那他这个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他说此为三贤位过渡于初地之小善根，固定为加行位。我们先看这个四第一，他不到圣位，是世间有漏法的最高最上之法，他就是说世间人认为最高的了，那就是不到圣位，差一点点嘛，是吧？他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世间有漏法，世间所有最高的这种法，他这种心境啊，他已经能够就是勤苦用功，能够证，是吧？也就是说这种人他也没有证到无漏，也没有证到明心见性，但是他内心深明深信四谛法，四谛之理，苦集灭道啊，所以他这是世间最高的啊，有道可成啊，有道啊，他信这个，这个是世间最最无上的第一的啊，最高的法。这种人从贤到圣，我们刚才不说吗？从贤到圣，从贤位到圣位，他有一个四加行位，他要经过这个四加行位。也就是说这个小善根这样的菩萨，这样的人呐，从贤到圣，他要经过这个四加行位这个资粮，就是说要修行修正具备了。这个具备了这个小三根人从实住实行实回向到正如初地必须要走的这个路，把这个他走的这个路啊，就定位这个加行位啊，就是我们刚才暖顶忍四第一，我们大概就清楚了。那从那个暖位，我们知道他没未见，是吧？未见性啊，那已经贴近于见性，贴近于无漏法啊，那已经就是具备了那个资粮，有一定的智慧，就是说的这个意思。那个到顶者，顶者我们刚才说了，顶者他就已经过了三贤了，比刚才的那个什么暖位还更那啥一些，是吧？到了顶位，顶如在山顶，可上可下啊。功夫至此则至忍位，忍位就是可以承担了，顶位他还是有可能退心，他就下来了，就堕了啊。有可能他再上向上用功，他就彻底的到忍位了，就不会那个再那什么退心了，就完全承担这个四谛法啊。虽然这个圣火也没有证到啊，但是又进一步了，四第一，四第一，哎呀，那他这个已经更进一步了，更进一步了啊！他深信这个有漏法世间第一最高最上之法，就是这个苦集灭道。他就知道这个啊，可以证到无漏自性啊啊！他就已经到这儿了啊，他就完全不会像前面的那个顶位啊。再会犹豫啊，什么或上或下呀，或堕地狱等等。哎呀，那个他是肯定不会的了，就是资粮又更加的，就是完备了一些啊，就是这个意思，嗯。 我看啊，加行为，人法虽也有上中下三品，这个如果到人位的话，就说你光认识到你还要修行，说还有上中下三品啊，就是你不加进用功可能还会向下堕啊。那这个人位虽也有上中下三品，然毕竟不是暖顶二位，就是更进一步了，他的资粮啊，他的信心啊和他的修正啊都更进一位了，可能会下堕至三恶道啊，他说的是这个意思。人法虽也有上中下三品，然毕竟不是暖顶二位，可能会堕至三，就是到人法的时候他就不会像暖顶二位稍一松懈，稍一那个心念一动，他可能就会下堕，已知下堕到三恶道，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到人法就应该更进一步，就可以到四谛了啊，他就是一步一步越来越对修行这个事儿啊越坚固，他的道心越来越坚固啊。哎呀，这个地方他说的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我看看这句，此为三贤位过度与初地之小善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的是，就是说从贤位到圣位，他有四个加行位，这是小善根，指这个小善根也是指大乘菩萨，有发心成佛的嘛，正道的嘛，啊，那个这个小善根是指他从贤至圣要经过四加行位啊，像有的像我们吧，你就没有经过这个加行位，十住十行十回向，不是这样，我们是与跟禅宗一样的用直指啊，先把佛的那个根本的这个真谛告诉你，我们是从这儿下手，是不是？他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啊。你看他这个是从什么呀？三贤，然后通过这个四加行啊，要顶啊、忍啊、暖啊、四谛啊，这样子他才逐渐逐渐正胜的。我们不是，我们一开始都告诉你，我们本来是佛。你看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从这儿我们能看出来，我们这些人能够承担起，就是说我们有佛的正知见。我就认为他不是一二三四五佛，也就是说你经历了以前呢，或者怎么修行吧，现在我们是肯定是能够承担起新中心这种修法，一开始都具有佛的见地，然后下手修行，进入无修之修，无修之真修，这就说明我们不仅是一二三四五佛那个地方种了三根，而是无量，就一开始就能成长得起，我是这么想啊。所以我们你看修起来没有前头这个，哎呀，对于新中心来说，我们一开始看到圆隐老人的著作就是略论明心见性，是吧？一开始都跟我们说佛的见地，如果跟这个小善根人说的估计不行啊，他必须从贤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一点一点点，是吧？他在什么四加行啊，什么他这样子，从贤至圣，还有从贤至圣的这个过程啊，他必须经过四加行位才能成功。像我们我就觉得，我们是不管说我们算是大心凡夫也好，算什么也好，我们是直接承担的，跟他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啊。当然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对于不同根性的人他有不同的法啊。我们对于这个法相中，我也觉得就是，哎呀，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就行了吧啊。谁要有兴趣的话，谁要想学这个法相中五位的话，你就翻翻那个大词典呀，还有专注啊，你自己去了解去啊，我们就不多说这个事啊。
魏老师，你这一讲我就明白了。我刚才我还想着呢，我还想这个四加行暖啦、顶啦、忍啦什么的哈，我还想跟这个咱们新中心，我还说想套一下呢。 我这个忍到什么程度就到忍了哈啊，看来魏老师这么一讲就明白了哈，咱们
是
不一样
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那
是
咱们是
更难了，那个藏历呢，五加行、六加行、七加行，加了行多的呢，对吧？还要讲吃地，要是我们不走那条路，但是我们可以学他的教义啊，后边你看我们都用得着。后三位你看见到位修到位究竟位，这个我们就觉得很对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很熟悉啊，前头我们就不熟悉，也可能我们过去是因为我们不是跟一二三四五佛学过这个佛法呀，都不知道经过几千年的这么，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还没走弯路，跟着佛陀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啊，一开始就说明心见性了，对吧？我们看的圆圆老人著作代表作就是讲的这个。再一个你看二祖王香六四公还有圆圆老人，他说法都是心地之法，他不会离开心说法的，他不会的，不会像藏密一样的那样子一步一步一步，我们还不适合呢，不契合那个，你知道吧？我们汉人他具有这样的般若之智，这样的般若智慧，他一开始听到这样的法则，接着这就是我要找的，哎呀我等了好久了，我盼了好久了，终于找到相应的法，是这种感受。所以我们大概啊，就你自己想了解你再去了解去。好，
好的，魏老师啊。那师兄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那个上麦，也可以这个把那个问题打出来啊，那往后念了啊。其后知三位即见道位，明心见性是修道位，悟后真修是究竟位，正成佛果也。故见性始登初地，尚需努力修习，方能圆正果佛，望仁者免之。魏老师请。
哎，你看啊，我们看我们刚才说了法相中那个尊贵的五位，你看他是说资量位、加行位，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见道位、修道位、究竟位。我们大手印一开始要跟着学的都知道，首先就是不管是哪本著作，圆圆老人书拿过来，他都是倡导的就是明心见性，让你当下能够失得本心了，而且说不失本心，你有自高的见地，你有甚深的禅定，都与你学法呀，与你心上是无一的啊，无异的。也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认识了本来，我们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哎，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进入修道位，就是说无修自尊修，才能契合什么是无修无德无正之体，这个就是成佛之因呀，你才具足了，你这个时候你才是开始修行了。这个在祖师的著作里，不管是那个圆圆老人也好，二祖也好，当然我们大于祖师的东西我们看到的很少，但是一个解脱歌是不是我们都能看出来，是说我们这个见性它是可以当下就见了，那你犹豫不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们要修行啊，修行修行，然后因缘成熟啊，这个机缘到了，然后能够见到，是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后三位，就见到为明心见性，这个就是啊，也就是说正得圣火，这就是一样的。到了这个地，首先见到这个见到，我们就觉得并不难，就是我们的平常心，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那个执着爱憎取舍之心啊歇下来，它就是歇下来。你想想，我们就是完全歇下来，它是个什么样？它就是无心啊，无心不断念，这个不就是我们的本来吗？你能所都没有了，那正是无心啊。无心的时候并不是见到啊，我们知道这个你正处于无心这个时候，不起能所，只起 这个善恶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正是无心，无心犹隔一重关，就差一点你要回光返照，回向自信，这个无心是谁呀？这个不断灭的，这个才是我们呐。我们的很多师兄，哎呀，他读了两句，可能是他把这个词记住了，他认为他就见到了。那你要心贴贴的，不疑犹疑不定，那肯定不行啊，是不是？那你这个也不是说那么说容易，很容易，因为它太简单了。你天天它就跟你相随的啊，它也没离开过你。所以我们说，你不是从外边费多大劲儿，哎，挣得来，或者是怎么来的，是吧？换来的，怎么来的？不是啊，是你自己本有的。所以我们说，实际上这个很简单，很简单，就因为它简单，你都想不到，就是这回事。然后你可以，即使明心和，就是我们的以句证言，就可以进入修道了，修道位，也就叫悟后真修。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你的心能契合到这儿，那再修就是无修之真修了。无修之真修，无修是我们时时处处都是不着相，没有对待，没有思起这个分别那个取舍之念啊之心。那你这个一直用功，一直用功，这个修到位，修到位也等于是保任嘛，保任嘛，悟后真修就是保你的本心啊，就是让你对境不惑。到究竟位，究竟位就证成佛果了，那都起妙用了，那起大妙用了。那个见性死灯出地，刚见性，死灯出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见自本性，就是登了出地。这个出地入佛等同，哎，这个心体是一样的啊，哎，到了这儿才开始尚需努力修习。修习怎么努力啊？往哪儿努力啊？就是让你不着相，不上这个色相啊，这个心念啊，境界啊，不上这些当，不被他所那个所牵。所以尚需努力是说这个磨你自己这个不，就是原来着相的那个习气，把它磨掉。哦，又上当了，那又上当了，你能发现又上当了，你已经可以回到原位了。啊，你发现了，那你就可以回到原位，就是不着相啊，不上当，就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努力保证不粘着，不执着啊啊，就这样子。这样子，如果这样子逐渐逐渐从见性到除习气，这样子就能圆正果佛。这个我觉得越用功越觉得自己自在，自心呐、安心，就是安能够心安，能够安稳，就是无所求的这个心呐、它会安，就是你自心是。觉得是时时处处是没事的，你这个心呢、已到心安之处了，到了出地了嘛，你就知道这个原本我也不欠缺，我也没比佛多点啥，也没有欠缺什么东西，而是我们这个心是原本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一直这样用功，一直这样用功，就能圆正佛果，就会功德圆满，成就果佛啊，就是这个意思。
魏老师，那我问个问题，魏老师，你说这个见到位，就是明心见性哈，怎么才算？就是说，你看，就是有的师兄就是他心已经和这个佛，就是这个佛见，他已经贴了，就是很契合，非常契合，也认。就也知道什么是自己，什么是真我，不认这个色壳子，也知道这个外边这个山河大地都是虚幻的，但是就是确实没有，包括千座之内没有身体，没有化空过，也没有那个这个大地平尘虚空粉碎。
那咋会执着化空不化空呢？这个和那个不相干呢？
那你说这样也算是吗，魏老师？
有个算不就麻烦了？他自己都不相应，他在那儿好像四个佛，像四个佛，那这不坏事吗？ 他自己没有真正的那个道门锁的双亡的这个程度，所以他才会在两边转悠啊，我这算不算是像不像，对不对，是他总会有这样的念头冒出来，就是心不安嘛。嗯，
你只要是心不安那就不算是吧，
哪有算不算这事儿啊，我不觉得有算，还有没也不觉得有个不算，没有这个事儿，他没有能说的，哪有算不算的事儿？
你看，咱们就从字面上说哈，就是说其后之三位即见到位（括号明心见性是），但是他这儿他从文字上他有一个是啊，
他说明心见性就是见到位，就是这个意思。
嗯、对、
嗯，
那他这儿就不有一个是？
我们常用的是明心见性嘛，这个你懂，所以说这个。法相中说的见到位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嗯，这个我跟你说，觉语言语言达不到这儿，觉思维你动一丝毫，你想差不多大概那都是瞎掰，那就是不相干嘛，不相干。这个也不能急，也可能就我打完前座了，也可能还没有完全安嘛，也没有到这个明心见性这个程度，但是也不能急，也可能十年以后，也可能三年以后，你突然那个妄想脱落了，嗯，那你再也不会在那犹疑不定了，你不就是这个见性圈住你了吗？到底是不是啊？我是这样，是不是见性啊？我这个理对不对啊？我知道是虚幻，哪有这些啊？语言绝语言，绝思维。你这个你看你说不到他，但是我们不能再往下说了，嗯，
那咱们先往下进行。
好的好的。
嗯，打坐切记有心等待入定现圣应等等，以有心即是妄念，非但不能开悟，定亦不能入矣，定时不能觉，一觉即又出定，更不能着圣境，着境变成魔，甚之。魏老师请。
嗯，我们就是学主是开始，比如说我们学这一段啊，大家都会对号入座，都会自己哎，我掂量掂量是主是说了哪一句话的那个样子啊，他就会对号入座。哎呀，我们坐上用功的时候，别忘了就是持咒，没别的。别在那儿，哎，我入定了没有，对吧？我觉我又落入什么昏定了没有？又落入那个无知无觉了没有？哎呀，这几天我老有师兄弟跟我说这个，突然他觉得他坐上也能听到外边的声音啥的，他挺欢喜的，以为这是见性了。我说你是向外吃球了，你的心在外边操着了，你坐上打什么妄想啊？你不该吃咒吗？你都这样了，你还不该吃咒吗？那就说明他在书上读来的，读了这个他对一对，哎呀我对一对我也能这样，我感觉一下他是这样。上次说了，你看打坐切记有心等待入定，那你等待肯定是不行的呀，你还在不禁等待，你还加个觉，你这个打坐切记有心等待入定，就是说哎，我念着念着没念了啊，没念头了，我空空的了啊，我要入定了，等等，是吧？你自己给自己暗示这个，这是打妄想。坐上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嘴唇微动，发出这个无声的这个声音啊，就是我们把那个咒语啊念，用这个。用这个嘴唇微动的这种方法念出来，但是并没有声音，是无声之声嘛？啊，这个时候我们只有我们的文性出来做主，哎，让我就反闻文字性，反闻这个咒语的声音，也就是你在这听着，谁听啊？谁会听啊？那就是我们的文性能听啊。那这时候你就听着逐渐逐渐听着清清楚楚的时候，哪有什么内外呀、啊、你只有咒语清清楚楚一字字分明，这个时候就逐渐逐渐你不要 肯定是不会升起了这个有心等待的这个入定的这个心了，不会升起这个念了。他这样子了了分明，就是清清楚楚的，你听到你这个嘴吃咒的这个无声音的这个音啊，咒音这个咒，哎，你这样听都听到，慢慢你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起这些妄念妄想啊，就这就慢慢就要入定开会，然后成果成就。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打坐有心来等他暗示，或者起个念头，我试试，我自己入看看，对吧？都有可能犯这种毛病嘛，是吧？等待入定不行啊，现圣境等等，你等着他现圣境，然后你在那个享乐，那个圣境来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妄想，他才会现呢。比如说那个空境啊，定境，或者是有光明，是吧？等等，是不是啊？这个都可能会有的，但是不是我们有心能够等待而出现的。你这个有心等待本来就是一个大妄念大妄想啊，还影响你入定，是吧？哎，你有心即是妄念，那就是妄念啊，你有心这就是妄念，那个妄念就是我要等着入定，我看我怎么试着能够，哎，你是不是我这试吗试吧，哎，能不能入定，看看感觉空不空，是大家都会这么作意的，都会这样子，嗯，这样子上师说非但不能开悟，定也不能入嘛，那你这就是有妄想的时候怎么入定，定时不能觉，你在定的时候正那个入定的时候，你不能再起一念觉，因为你可能会看到什么入定了，然后什么了了分明啊，什么不能执着空啊，执落无记啊等等，你可能会说，哎呀，我不能那样，我要觉一下。平常可能就担心这个事儿，他就会有这种现象嘛。啊，定是不能觉，你一觉，他不就有出定了？哎，那个时候是无知而知啊，啊，他你知道吧？啊，也不是我像土木金石一样啥也不知道，也不是那样。也不是我起一念，我看我现在入这个定咋样，是吧？你可能会有各种的那个想法，会来那儿作为一下，就是说更不能着圣境，就是说我们有了圣境，比如说我们有了定境，有了空境，有了什么光明，有了什么有佛菩萨现前等等，你都不能着啊，着境变成魔。因为一切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哎，包括这个圣经它也是这个不实的，唯有我们的心是真实的，哎，我们能无知之知的这个心境，这个心才是真实的，所以你一着圣经那就着了魔了啊，着境就成魔，上师还说甚至，那肯定这个师兄弟他有这种现象呗，有这种现象给上师说的时候，上师就及时阻止他，不能这样的，不能起觉，不能有念等待入定，不能那个盼着有圣境而来等等，好的也不能着呀，好坏我们都是不住着，你善恶就是当善恶之相之心境现前的时候，我们都是不理睬他，不住着才行。你看这一小段这个字数不多，但是要做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44，来函所说甚当，但身轻心容之快感，仅为半脱光景，乃过路客人，尚非全脱真心过路之主人公，故时隐时现，不能成片也。仁者有此善根，在家勤养精修，不难打成一片。请问老师。
嗯，好，我们先看这两小段。我也觉得对这个就是说九成相识，就是说以前修法的时候也会有，对吧？我们哎呀，我们修法的时候修，突然有一天身心轻快，对吧？有这样 觉得入了禅悦了怎么样，对，都觉得哎呀身轻心容的，就是这样。好像也没有身体了，也没有心了，就觉得那种不能说快意，就有这种禅悦法喜，有这种现象啊。这个时候上师说了，你看你所说的甚当，但身轻心容之快感，仅为半脱之光影啊，乃是过路客人。也就是说隐瞒没有完全那个什么，就我们的法王没有独漏，就是没有到那个当下能者双亡，没有到这个程度，你还有身轻心容嘛，是吧，身心有这种快感，有这种禅悦之意啊。所以上师说，你看你在这儿是不错，你在那觉得哎呀这要天天都这样子才好呢，对吧，甚至就不想下坐，是这种快乐是人世间的这个没有享受过的啊，没有见过的，没有经历过的。上师说遇这个时候你这样了，也坚持半脱的光景，没有干净，没有干净交结啊，身心没有侧漏，就是我们的晴天没有侧漏，但是有相应，有相应就是妄想执着有松动。上师说这是过路客人，哎，切莫停留啊，这是过路客人，对吧，尚不是全脱真心。哎呀，这不是全脱了，就是独漏法王，就是能所双亡，我们的这个真心活泼泼的不断灭的啊，独漏全身啊，不是那个样，对吧，就是说喝漏之主人公，不是完全喝漏的主人公，故时隐时现不能成片。哎，你就这好不容易有这么一回，又没了，又开始是吧，心里边又翻肿的，又难受啊，手也又痛啊什么等等，你就说这个你不能那个成片呀，不能时时这样啊，身心轻快不能这样子自在啊。就是有这样的，我们觉得他这个还不能算是全脱啊。就我刚才说那个一念不生，就是说像过去我们说那个老和尚啊，那个大禅师，他一旦活泼，因为他参几十年，一旦活泼的时候上哪儿还会留有余念，还会有疑，不可能啊。他能所伤亡的时候，活泼泼的那个真心全体显露啊，他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凸显的那个灵知，他可以精月不失啊，这精月就是没有念头，天天都是那样历历分明啊，他就那样。但是你看他现在说的这个，他就是上师说是半脱光景啊，很不利索嘛啊，时隐时现嘛。所以我们说我们修心中心过来的这些师兄啊，哪个没有这种半脱光景啊，都有啊。就是上师还后边也加一句，仁者有此善根，在家勤养精修，不难打成一片。嗯，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打一千座呢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啊。你想想我们那个佛心经说十万八千遍，日次1080遍，他这个就不是说那个一下子就成片了啊，当然有那样的那种根性力的人，不过我们现在谁都没见过呀，祖师也说没见过，所以一再的劝什么见到位，后边是修到位，最后再是正成佛果，这个究竟位。所以我们这个修心中心的，不管是百座的呀，300座500座，那你这个都应该遵循祖师说的勤养精进啊，勤养就是你做功夫，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要养道啊，要一天都不放松啊，就是跟自己着相的习气斗争啊，这个精修，精修就是说我们直达目的，我们自取见性，哎，路上的这个花花草草我都不踩它啊，就可以精直到达，是不是？ 这是精修啊，我认为是这，只要妨碍我这个的一切为这个开路啊，就是我开路的意思是我心里不挂着，你懂不懂？不挂住它，它在我这都不是一个事儿，唯有这个就是说我这个不着相，这个才是，哎，这才是我们修行的这个目的嘛啊。好吧，
有问题，魏老师。石家庄的谢师兄问：入定自己不知道咋觉，怎样觉就出定了？是不是回光返照一觉？
哦，我看入定自己不知道，没有知道也没有不知道，真入定的时候是这样，不出不入啊。咋觉？那有人就那样啊，因为他跟没有到那个正定的这种功夫上呀。他平常他在那个看祖师开示的时候，不是说入定吗？入定吗？他就会入到四禅八定啊，或者是别的定啊，他会有他自己的理解啊。他就想呢，还有看到，哎呀，那入死定要入到那个土木金石，他打坐的时候，这个念头，那个心他会动的。他不到那个正定的时候，他会动的，他就会起一觉念。哎呀，我是不是刚才又怎么了？哎，他会起的，谁都会啊，不是回光返照。他正入定的时候，嗯，对对对，我觉得不着相就是那就是定，那他认为的不是啊，所以他才有那个，哎呀，我定死的时候，我觉一下，我别入的那个土木金石都会有啊，你不偏这儿就偏那儿，这人都是这样啊。这个一点都不稀罕，嗯，他那个定是有定向的，他认为入到土木金石那个也有一个什么什么是定向，他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契入这个大定，嗯，他就会有这一觉呀，这个不稀罕，都会有的，
嗯，关于先修后悟。和先悟后修大有差别，先修后悟者悟前之修属盲修，先悟后修者悟后之修乃真修，先修后悟乃人在暗室，不知何处有污秽，不见实物如何凌乱，无从着手打扫整理，故为盲修。先悟后修乃室内电灯打开，明见凌乱污秽所在，易于整理打扫矣。又先修后悟，看来多费了些时间，但多走路脚力健，不易绊倒。先悟后修之物多轻浮，遇事不得力，易于摔倒，故需悟后真修，精勤扫荡旧习，方能圆正菩提，与果佛同行也。
嗯，
魏老师请。
嗯，这个我就接着二祖也说过，这个正题起义的时候也说过，你看有些他接的，他认为他自己有这个般若智慧的时候，嗯，他可以轻易的，他说他能够和这个真心契合呀，他是先悟后修，他是先悟不修，还有先悟难修。哎呀，他这个人说理他能够那个，好像是我就觉得你说一句两句三句说一段他都能接上来，你要让他修行那就可难为死了，打五分钟的桌都打不了，他还说他无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要真正能承担得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哎，我们看祖师咋说吧，嗯，关于先修后悟，当然我们就是一学那个大手印学略论的时候都是告诉你本来是佛，是吧，本来无修无得无证，这是这个给你说这个剑大圆满剑大手印剑啊，我们的佛剑啊，他认为有了这个剑他就行了，所以后边的就不要了啊，我知道这个佛说的这话就不用修的，这个就是我嘛啊。 但是就像我说的那种情况，他一说修他就干不下去了，哎，光说理可以，就光说理，他那个理也不是真实的，也不是实实在在的，不是他自己的，他是学来的，背会了，他觉得灵嘛，灵透啊，他可以用，哎，他是这样子。你想想，五分钟十分钟的桌子都打不了，他遇到烦恼的事他能过得去？他过不去啊，就不是自己真修实证来啊。你看那个关于先修后悟和先悟后修大有差别，先修后悟者，悟前之修属盲修，对啊，因为你不知道根本啊，你没有证得根本的时候，你不就是盲修吗？但是这个盲修也是我们所需的呀，我们要做功夫就做的这种功夫呀，也有用啊，对治之法呀等等啊。先悟后修者，悟后之修乃真修，就是我说的这个太容易轻浮了。哎，那你想想我们那个历代的那个大禅师，一凡是有大成就的，是不是他们用的功夫，我们看到比我们现在的人用功用的下的那个苦修的那个功夫，精修的那个功夫要大吗？要。很显然，你看那个历代的祖师，是不是他们那种就是能舍生命都不舍这个什么佛法的，就是说这种决心一修几十年，那要按说这些道理他不会不懂吧，还不是自己的吧，还是要自己贴贴的正道吧，是吧。这个先悟后修者，悟后之修乃真修。嗯，那如果说先悟了，哎，后边的修那就是无修之真修了。就像我们修心中心吧，哎呀，打七也好，打的一千座也好，打三五年也好等等，偶尔磕着碰着这个十字路口见了亲爹娘，哎，你这个时候你就不疑了呀，这还用人说？果真是干净皎洁，毫无一物，毫不断念，哎，能奇妙用，哎，能应助缘，他就是这样的。这个他下来以后，他有前面这个，不管他盲修瞎练什么，他悟道以后，他再去修，他就属于无修之真修呀，啊，这就是真修，悟后之修，这就是真修。先修后悟，乃在暗时，不知何处有污秽，不知不悟，如何凌乱，无从着手打扫整理，故为盲修。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有些师兄都说，哎，现在我就是决定自己，就是说还疑着啊，我不过我先出习气，那你咋可能呢？对不对？你咋可能呢？你都不知道本来是什么样，你都没有见过你自己的真主人，你咋知道什么是习气？所以入定那个定会错误的认识啊，嗯，那个境界佛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真见无见，他也会错误的认识，就是你没法出习气，你自己那个心不是无心可心呐，不是那个了无所住啊，不是那样子，你总会是作意作为，有为，总会自己思量，哎，等等，所以这个很显然，先修后悟，哎，那他肯定是在暗示，你都不知道怎么打扫，你都不知道你那个心念动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你只可以用那个什么呀，对治，哎，用这个法儿，哎，或者是就是说断，哎，你也不知道断，断的当下就是你自己本来面目，你不知道啊，你光招断，你不知道回光，实际上你那个真心现前，就像比如说我们烦恼起来了，然后我们念佛转，你正念佛的时候，那不就是你的真心立地吗？啊，你不知道啊，你还想把那个烦恼消灭掉，给它铲除掉，你想的是那个，盯到那个烦恼相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先修后悟，他肯定是在暗示，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嘛，都经历过，你也不知道我到底哪儿不合适了，我怎么就老是说不到那个见性的那个点上，你不是刚才 万一他好像那个道理是吧，那个道理，因为我们有书啊，我们有开始有这些佛经啊，都可以学呀、啊。但是你内心肯定还是不安的啊，这就是你在暗思，不知何处有污秽，哎，不知见那个所有的物啊都是如何凌乱，你也不知道，哎，哪儿不对了，哎。无从着手打扫整理，故为盲修，那叫盲修嘛，哎，这个盲修也有力量啊，也有力量，哎，我们不管就是哎呀去恶成善等等，是不是我们还学着不着相断什么等等，哎，你这个也有用啊，不是说这个盲修瞎练就没有用啊、嗯、先悟后修乃寺内电灯打开，哎，对对对，你这个时候你心贴贴的知道什么是无修自尊修，你肯定知道，你还用过人家，哎，你掉到那个着相那个坑里，你自己知道，你自己习气显发的时候你知道，你对境生心的时候你知道啊，你也知道什么是不着相，哎，那这个就属于你在你这个先悟后修，你这个室内电灯打开了。就说你哪儿有脏乱差，哪儿有不干净，位置没放对什么等等，你都会心里很清楚，这样就意欲整理扫除了、嗯、当然悟后才是真修嘛，才是进入无为自尊修啊。嗯，再看又先修后悟，看来多费了些时间，但走路多走路脚力健不易绊倒，这就是说我们说盲修瞎练它也是啊、也是需要的，你费的时间，你好像是你觉得你没有先悟啊，这个没有像那个刚才说的那种情况那么轻快，看得那么清楚啊，但是你这个脚力走出来走过来的呀 啊你自己，我因为我们说那个佛教是什么呀，诸恶魔主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我们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啊！一开始跟自己诸恶魔作众生奉行，哎呀，那力求发心自利利他，那这都有啊，这个过程都有。哎呀，那个印书，哎呀，学习等等是吧？打坐啊，很多为大家解困，为道场出力等等啊，很多呀，这种资粮就是自然而然都去干。但是你不能说你心明眼亮了，但是你干这些事儿，你看是不是都是知良啊？就是说这个盲修瞎练，你这个也是需要的，然后我们就有了脚力了，再遇到什么难事都可以毫不那啥的，就是不会停下脚步，就是为了自己这个历经助境练心，你不会停下脚步的啊，就是练你这个心不着相嘛啊，这是不易绊倒，上师说你看兼悟后修之物多轻浮，遇事不得力啊，意欲摔倒，哎，故须悟后尊修。哎呀，还有时候很危险呢，他以为他是悟了，那才糟糕呢，一悟变心啊，这个先悟后修是说他能切实的悟到了，先悟后修之物多轻浮，他觉得来的容易啊，他不像前面这种情况先修后悟历练最后有这么一桌是吧，那你这个先悟后修他很快他就能相应，他自己也不把这个东西当成宝贝啊，所以他轻浮是自然的，他来的容易，不像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经过二三十年，经过三五年，这样说吧，我们心中心，你能够一招子明白是吧？那他这个得来了这么不容易，他肯定会珍惜啊啊！也知道一切妙用源自于不着相啊啊！哎呀，这个先悟后修，他就有这种弊病，就是轻浮，遇事又不得力。不得力，他又这样的人不容易做到那个精勤呐、用功的那种功夫，他不舍得那样想，因为他觉得他自己 你说的我都懂，是不是？但是他没有这个打坐的这种功夫，要在世上磨练的这种功夫，他意识就不得力了啊，意欲衰倒，故续悟后真修。哎呀，这样的人更需悟后真修啊，就要磨练呀，要时时处处的磨呀，磨自己不着相啊，光懂个道理那不是意识即非，那不行啊，对吧？要精勤扫荡旧习，方能圆正菩提，与果佛同行啊。那这个就上师一直在倡导倡导，我们说无修之真修，就是说的这个精勤扫荡旧习，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不能一蹴而就，就是没那个根性，没那个力量，没那个力度。好，
好的，魏老师，我接着往下念。45，学佛贵心，专诚恒稳，不可偏激，也不可徐缓。仁者品质纯真，善根素质，专一修行，日后自有成就。三昧耶戒者，平等、誓愿、警觉、不违越、除垢障之意也。仁者即发大誓愿，且于灌顶时以代除垢障，则于平时多多警觉观照，修成正果，平等度生，不违此愿，则得三昧耶戒体，是真持三昧耶戒者矣。岂徒具虚名可比哉？请魏老师。
这就是说，这个长者吧，他也是对修行者非常看重啊。要不上师怎么说了？他还要求三昧耶戒，那就说明他自己认为心中心是密法，是藏密的自法，所以他才有这个求三昧耶戒的这个想法。上师怎么说的呀？学佛贵心专诚恒稳。那这四个字我们自己可以掂量掂量啊，扪心自问。专修就是一门深入嘛，你正学的佛，你用道家的经典来指导你，你学的心中心，那咋可能弄那啥呢？我觉得用不上力，这不一回事儿。我们学心中心呢，我们就以三代祖师开始为准，以佛菩萨的开始，以没有争议的大祖师啊、过来人呐、尊者，以他们的言教为准。再一个，我们心中心它有自己的完备的一套，从发心发愿到你接受灌顶修，你不就是专诚吗？要专一吗？不用别的法门来帮助我们的心中心法，不用，就是心中心它是一个完备的法门，它是一个宗，它不缺什么东西。这个贵在心专诚，诚就是老实肯用功，就是相信佛说的，诚信祖师说的，按照祖师说的，佛说的，这样子没有那个自己的一点的成见。比如说我们说心眼人嘛，那你上座就应该那样，心眼人按照祖师说的一点一点按照那个做。恒恒就是坚持啊，你不能说我修一百座就等于我修一千座了，那咋可能呢？要恒久啊，要坚持啊，就像钻木取火呀，我不见真火我不会歇息的。稳就是说你不能急躁啊，你也不能懈怠吧，我要稳是吧，至少每天一座吧，啊，每天一座，每一座俩小时，每分钟10到12遍，这个是你稳稳的呀，你不可偏激对吧，也不可徐缓。你高兴了你就一天打3座，你不高兴了烦恼上来了你一天一座都不打，那就断了，那不行。上师赞赏我们的前辈吧，啊，仁者品质纯真，善根素质，专一修行，日后自有成就。那个三昧耶戒者，那就是密法有14三昧耶戒，就是密法专有的14三昧耶戒，那是藏密里边的一种戒。我们现在知道了，你看这个三昧耶戒，上师说的就是平等誓愿、警觉不违越、除垢障之意，实际上是给我们说戒体的呀。上师说 哦，你问三个耶戒，好，那我告诉你，我们遵循的戒就是心戒，起心动念为凡戒。那你起心动念就是不平等了，没有私愿，不警觉，就是违愿，那你就是跟这个是相悖的了。人则既发大私愿，那就是自利利他，发了这样的私愿，这就是说人家这个学人啊，他很明确，完全按照祖师说的那个怎么行怎么发心，怎么都按照佛说的那个祖师说的那个去做。所以你看，仁者既已发大誓愿，就是愿持受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嘛，就是这样。你既然已经发了这样的大誓愿，切忆灌顶时以待除垢障，则欲平时多多警觉观照。这个主要是说带出垢障，就是心障嘛，没有什么障碍，直通解脱道，不是说了吗？他就会专程恒稳啊，一直这样的不急不缓的这样恒久坚持，一直到直证真心，他就是这样嘛，对吧？这个垢障就是说我们的心障，所有的障碍都不能障着我修解脱道。就我这个誓愿一发下去以后，就秉承这个愿去行持了，就肯定的，你这个愿是你心底里边发出来的，你就开始践行了。上师说，那你这样的大愿有了，你来求心中心灌顶了，你说这灌顶的时候是不是和佛法相应啊？那这肯定啊，对吧？就是带出垢障，就是心脏啊。则欲平时多多警觉观照，这就说你别走着啊，别着相啊，时时警觉观照嘛，修成正果，就这样就能成就了。平等度生，不为此愿，则得三昧耶戒体。你能这样子做，警觉观照，修成正果，平等度生，就是你能够自己修成正果，来利益他众，你就没有违背你这个上面是发了这个大愿，你就是得了三昧耶戒体。四真持三昧耶戒者也，岂徒具虚名可比？这个你是真正到戒体，你知道戒体就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啊，就是我们的心体啊。你像那个我们受菩萨戒，它也是这个作用啊，就是能吃那个菩萨戒，那个戒不是通未来戒吗？三坛大戒那个不是有菩萨戒吗？所以那个菩萨戒当下受的时候要给你讲的，讲那个戒体戒相，讲那个戒相啊，怎么吃怎么吃，什么算饭什么等等啊，吃饭开着他给你讲啊，你能领会了，你那个心能契合了，那就是心体现前了。所以你看人家你守好戒也能正果，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上师这样说，你看你就明白了吧，什么是三昧耶戒体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能证到，你真正能活开正眼的时候，你那个心体就跟佛的心体是一样的。所以那个三昧耶戒体正觉之体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修法一上来勿需过急，看时间定课程，如空闲时多可修两座，否则每日修一座即可，修时脚麻痛可稍调整，唯手印不可倒散。至于持咒，原则是不停，但如入空持至不能持时，则顺其自然而停念。初作空相，若昏若昧，有如入睡，但有知觉，非如昏睡无知。此时不可提起精神，起心时重新念咒，只随其下沉之势一放，则安然入定，身心化空矣。如以警觉起心重念，则又出定矣。但如昏睡无知，则需振奋精神，出声持咒，驱散睡魔。二者之间区分细微，望仁者善体行之。请魏老师，
这个就是初出受法，前头有一系列的发愿发心， 然后灌顶，然后修持，这就开始修了。修法一上来勿须过急，你不要急，我们的这个一上来发心猛力了，都想瞬间就那个什么，就是初发心的时候继承正觉，我就觉得你那个发心那个时候，那时候妄想不起的时候，那就是心体现前。所以初发心继承正觉，那当然你发别的心那不行喽，是不是？我们接受了这个心中心法这个观点，那发心是大心呀，特别是智者，人家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什么呀，要自利利他，要平等啊等等，他具有一定的智慧，不像有的一开始他可能是有别的发心。像这样的发心一步到位的，他心也很切，认定这是真理了，就差我这一践行啊，这个时候这个过急的心理他会伴随着。所以上师说，你一上来不要太急，看时间定课程，如空闲时多可修两座。你想一开始我们就一座都打不了，还可以修两座，那就说明那上师能看准人啊，就看准这个学人啊，他有这个潜质，可修两座，否则每日修一座即可，就你空闲的时候可以多修一座。修时脚麻痛可以稍作调整，我们大家知道吧，上师屡次都说过这个不是一动不动，就是初修的人很正常的，就是手痛啊脚麻呀，心里那个难受那个劲儿，是不是上师说这个脚痛脚麻可稍作调整，而手印不可倒也不可散，就是手印是不动的嘛，不倒散嘛。至于刺咒原则是不停，刺咒是一直刺，刺到入空，刺子不能刺死，这告诉你是自然，刺子不能刺死，顺其自然而停念。那你这个时候你自然的话不念了吗？这就是自然的啊，这就是入定。初坐空相，你初次坐的时候进入空相了，若昏若昧，这个时候有如入睡，但有知觉，非如昏睡无知，此时不可提起精神。就是你这个定啊，它还不是那么深啊，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时候就历历分明啊，啊清清楚楚啊，还不是那样子。他就说若昏若昧的时候，就像哎差不多哎快睡着了，就那个样，刚要睡，但有知觉，就不是土木金石了。非如昏睡无知，就是你这个若昏若昧的时候，就不是那么清明的时候，他还是有知觉的。这个知也不是我故意起念的那个知觉，不是，是无知之知。假设我们入到这个空相，这个时候没有完全的那个入到清清楚楚，你比如说你这个时候手印倒了，你会知道的，不是说你手印倒了赶快恢复到原位嘛，咒语停了，你要发现停了，你就提起咒语嘛，这不是说吗？它是有知觉的，非如昏睡无知，此时不可提起精神了。正这个时候，你应该就是，因为它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而停业的，你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我起一觉呀，我怎么样啊？我打起精神来重新念咒，你不应该这样，对吧？你不应该起念，应该是顺其自然让它入定。这个当然上师这么说了，你现在心里就有数了，再遇到这个情况你就不会哎我再起一个觉啊，或者怎么样啊，起一个什么念啊，你不会啊，因为上师说了你顺其自然自然而然的停念，这是正常的呀，是不是？你以前要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哎呦我能不能入到土木金石呀，我又怎么样，你就会起念，就像刚才四十三样，他就会起觉。四十三问呐、啊，那个，他就会起那一念觉，起心时重新念咒，就是若逐渐入到这种定啊，就说不是深定吧，又有念头起来了，那你这时候把咒语提起来，起心时重新念咒，只随其下沉之势一放，就是一提起咒语，哎。因为你前头知道怎么入定了啊，你顺其自然不是停念吗？你这个时候还可以啊，对不对？只随其 下沉姿势一放，就是一放空了嘛。你体验过了初坐空相，你前面知道了，你这个时候一放，则安然如顶，身心化空。身心化空不是那么难的呀，大家都认为惊天动地啊。你正打坐在那念咒的时候，哪有身，哪有心，那不就是空吗？你还要加一个，这是不是空？不是吧，你念着念着咒自然如顶，它不就是没有身心吗？它当下就是没有身心，那个化空了，你先那个劲儿太小，是不是？如一警觉起心从念，如果一警觉，你这个入定次啊，你入的不深的时候，它就会一惊又出定了，又觉啊，起心再念，则又出定了啊。入一惊觉起心从念，这又出定。说身心化空了，你可能会一惊，是吧？一惊觉，你起心成念了，告诉你这也是出定了。出定怎么办？再接着念嘛。但如昏睡无知，则需振奋精神。这个就是说你昏睡了，不是昏定啊。初生吃咒，驱散睡魔，二者之间区分细微，就微细。望人者，散体行者，这个地方说的心相，心相它就是很微细。你这样那样，你回去可以仔细看看这一段，你是啥情况，就是上师说的这个，你弄清楚了，你下回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不会错误的调整了，你不会了啊、嗯。看看人家这个师兄，你看看他心多么细微，是不是？为什么上师能给他讲这一番话？是他自己内心的，他用功用的就是那么精诚，那么细微，细微处都能给你讲得到。你要不问上师咋会讲呢？对不对？对机说法对，就是我们遇到了，我们可能都不会问，问不上来。那我们就是那个心呐、啊，没有那么微细，自己的心相也描述不出来，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学学也好，嗯，好。那就这样吧。
好的啊，魏老师，各位师兄啊，咱们下一周的周二同一时间，咱们再学习。
好。